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乘飞机视察了波多黎各的飓风灾情，他向当地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面临的人道灾难的严峻性。杜克此行并没有事先宣布，就在几小时前，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对早先杜克有关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说法做出负面回应。克鲁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时气愤地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死亡的消息，一个生与死的消息。克鲁兹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杜克，杜克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波多黎各眼下的情况令人满意。他说，昨天有人问我对灾后恢复工作是否满意，我为已经完成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为美国人帮助美国人感到骄傲，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我为国防部、联邦紧急管理局、波多黎各政府和应急人员的努力感到骄傲。但是，在所有波多黎各人回到家园，供电恢复正常，大家有了清洁的饮用水，学校复课，医院正常运转，波多黎各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前，总统和我本人是不会满意的。外界普遍批评白宫对波多黎各救灾反应动作迟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启程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过周末前，告诉记者说，波多黎各各地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月早些时候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灾情。他说，那里几乎被夷为平地，不是说回去修修补补就能搞定的。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令星期五开始生效，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着各色气球和写着慈悲和爱心的标语。他们说希望伊拉克政府能够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具争议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 92% 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尽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政府紧锣密鼓地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做准备，但是西班牙政府表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不会如期举行。西班牙文化大臣迪维戈星期五说，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法律，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加泰罗尼亚有关当局说，如果民众通过公投选择离开西班牙的话，他们将在公投结果揭晓48小时内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一直试图阻止公投的举行，并下令警方没收跟公投有关的一切材料，并禁止公共设施被用作投票站。加泰罗尼亚的农民星期五开着拖拉机缓缓地穿过巴塞洛纳街道，挥舞着支持独立的旗帜和标语，这些拖拉机最终在自治区政府大楼前汇合。与此同时，欧盟官员说，这是西班牙的法律问题，因此不会出面调解。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袭击，将把所有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蒂勒森在声明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抵达北京访问，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各位听众， 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啊，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which nobody can deny.
Hip, hip.
Hooray!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he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 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u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 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得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 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啊。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
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的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
我们，为
全
家
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 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 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Wish nobody can deny.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ar, hear.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整个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乘飞机视察了波多黎克的飓风灾情，他向当地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面临的人道灾难的严峻性。杜克此行并没有事先宣布，就在几小时前，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对早先杜克有关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的说法做出负面回应。克鲁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气愤地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死亡的消息，一个生与死的消息。克鲁兹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杜克，杜克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波多黎各眼下的情况令人满意。他说他为已经完成的恢复工作感到骄傲，但是在所有波多黎各人回到家园，宫殿恢复正常，大家有了清洁的饮用水，学校复课，医院正常运转，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前，总统跟他本人是不会满意的。外界普遍批评白宫对波多黎各救灾反应动作迟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启程前往他的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过周末时告诉记者说，波多黎各受到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月早些时候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灾情。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星期五开始生效，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着各色气球和写着慈悲和爱心的标语。抗议者说，他们希望伊拉克政府能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具争议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 92% 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侯赛因说，禁飞令不仅影响到库尔德人，也会影响到难民、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所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力量。伊拉克政府认为这次公投不合法，宣称一定要迫使库尔德自治区留在伊拉克。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推特上说，法国、英国、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近日来都打电话给他，表达对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支持。尽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紧锣密鼓地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做准备，但是西班牙政府表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不会如期举行。西班牙文化大臣迪维戈星期五说，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法律，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他说，我们愿意在法律框架下展开对话，大家一定会理解，没有人能够要求我们在法律框架外进行对话，这是不可能的。加泰罗尼亚有关当局说，如果民众通过公投选择离开西班牙的话，他们将在公投结果揭晓48小时内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一直试图阻止公投的举行，并下令警方没收跟公投有关的一切材料，并禁止公共设施被用作投票站。加泰罗尼亚的农民星期五开着拖拉机缓慢地穿过巴塞罗那街道，挥舞着支持独立的旗帜和标语，这些拖拉机最终在自治区政府大楼前汇合。与此同时，欧盟官员说，这是西班牙的法律问题，因此不会出面调解。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斯曼呼吁欧洲人尊重本国的宪法和法治。加泰罗尼亚有关当局曾经要求欧盟帮助，称西班牙政府削弱了他们的民主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袭击，将把所有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蒂勒森在声明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抵达北京访问，寻求北京的合作。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释放出修改党章的讯息之后，习思想入中共指导思想行列已经不是问题了。外界猜测和争议的是，他以何种形式表述，以何种面目出现。最霸气的提法是习近平思想，可是这种直接与毛泽东比肩的称呼是否名实相符，会不会不自量力而反受其害。比较平庸一点的提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是这样的表述因修饰词的这个限制呢，能否为大有君临天下气势的习近平所接受呢？无论习思想、习理论或者习的某某思想，习近平可能在任期内推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权力和影响无疑超越了邓小平以及前任江河湖，直接比肩毛泽东，这种做法经得起历史检验吗？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重返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这个之前呢，我们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大有与毛邓直接比肩的这样一个来头。那么习思想入党章最高大上的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首先我们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十九大新党章推出的中共最新指导思想会不会叫做习近平思想呢？
在十九大上很可能会把习近平思想或者类似的表述写进新党章，并且列成党的这个指导思想。那大家知道，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写到党章里去，并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行动指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所以不足为奇。那么现在轮到习近平了，就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进党章，这个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呢，同样是写进党章，你的思想怎么表述，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写进党章。那么单单表述而言，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共党章，现行中共党章是这么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写上了姓名，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没有姓名。那么以习近平现在的权势来看，他在包括在他的任内就给自己赢得了核心的称号，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种种造势，那我们可以肯定呢，习近平显然不会满足于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子啊，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去了，当然连名字都没有，他一定会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把这个所谓写成习近平思想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他至少从江泽民和习近平本人而言，他是一定有了这种强烈的这个意图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思想的这种提法？十九大推出习近平思想有多大的可能性？
这个此前呢，是中共的这些就是党媒，是提出了习近平思想，正式的提出来过。但是我们看就是最近的两次啊，这个一个是政治局建议这个10月18号召开这个十九大，一个呢是这个决定这十九大要对党章进行修改。他这个表述上呢，他没有用习近平思想这个表述。像这个召开十九大时间的这个 个建议呢，他是说，前面他列了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然后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是这么一个提法。然后到这个就是要对党章修改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说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安排，就是说先低调的切入，就先把这个议程给它决定了，就是我们在十九大上有哪些议程，包括这些议程，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就把这个习近平思想就正式的写入党章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阻力，因为大家心里不服啊，恐怕他们也明白大家心里不服，那么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便宜形式，就先低调的切入，然后呢到会场上就根据形式，突然可能有人提出来要这么写，大家一起哄，也许就这么写了，就跟那个集合心也是这样，会前也没有讨论，当初那个开全会的时候也没说要集合心，拥戴了半天吧，也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这个小第一把手拥护，然后呢突然一开会就写上习核心了，我估计这次也是这么个玩法，就是先含含糊糊把这个议题列入了，然后呢到这个开会的时候一锤定音，我估计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直接提习近平思想恐怕连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中共当局都有些不太好意思。我们知道客观一些的学者和观察家都会对这个习近平思想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中共可能不会推出这样的直接的提法。但是这话又不好说了，从这个十九大前的造势活动来看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习近平的确呢他有直接比肩毛邓的这样一个意愿。那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果推出了习近平思想，刚才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了，中共党内会心悦诚服吗？中国人民会衷心接受吗？
当然，你看中共官方的媒体，那习近平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当这种说法不足为信。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我们单说全党而言，由于他上台以来以反腐的名义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官场大清洗，因此呢也给自己树立了很多很多的敌人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受到全党的衷心这个爱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正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和西方的思想家马基亚夫利都指出过，他说君主呢最好能够让他的臣民对他既恐惧又爱戴，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么宁肯让臣民对你害怕，因为你这个怕这个爱戴是一种主动的感情，那超出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所以你要靠爱戴来树立你统治树立你的权利，那就很靠不住。反过来呢你这个怕呢是超出于我，怕是一种被动的感情，所谓让你怕那就是让你不得不怕，你不想怕也得怕，因此呢就比较稳定。所以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呢，这些年来他的权威这么高，在党的威信这么高，其实更大的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个恐惧心的基础之上，就是让这个党的这个各级官员包括是很高级的官员都对他非常的惧怕啊。那么通过前特别是前不久我们看到开的那些会议都显示出他那种君临天下的那种霸气啊，那这一点是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我们可以想念呢，在十九大上他同样也会这个成事故技啊，主要是利用这个显示他的那个威力，显示他具有这种强大的对别人的惩罚能力， 这样子来迫使田党来就范。嗯，但是话说回来呢，你如果你的权力过分的依赖于这种你的下属对你的恐惧，那么它本身呢看起来是很稳定的、很强大的，但是它也有非常脆弱、非常虚弱那一面，因为它一旦人们集体的表示反抗，那你们的权力在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所以呢，他这个必须要把握一个平衡，要使他的，要使他给臣民所造成的恐惧的不要太过分，要那个，另外呢，通过各种方式，主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防止你的这个你的同僚，你的所谓党代会发生这种反弹。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我想他要是他就会做一种估计，在什么时候这个推出习近平思想比较合适，
嗯，
或者是换一种提法才比较稳妥，那么他。那他的基本考虑呢，他就所以并不是这个所谓中心拥护，这个并不是他担心的一个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名与实的问题？您觉得如果一旦提出习近平思想，那么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
上次这个我记得讨论这个就是一下出现习核心的问题，我就说这好像是自我加冕。
嗯，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一个在世的领袖，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或者冠名或者不冠名的思想写入这个党章啊，这个在好像还没有先例啊，都是这个我看邓啊，这个江啊，胡啊，都是卸任以后，可能才写入党章。那么，就是最后时刻，可能给自己加一个庙号。啊，这个皇帝一般都是这样啊。这个，在皇帝这个荣誉上宾驾崩以后，会上庙号。但是这个皇上还在世。自个儿就给自个儿加庙号，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太吉利，我感觉啊。但是呢，现在也没办法，人家好这口，那这个也只能，咱们也只能接受，咱们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没枪杆子，二没选票，所以呢，爱怎么加怎么加。
嗯，
那当然，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实至名归啊？这个问题。如果说习思想能够比肩毛泽东思想，那当然很好。哎，这个关键是这个领导人得有思想。要是没有思想，你这个一定要这么做，那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加了以后，加了这个庙号以后，大家就要看他到底有什么思想啊。这时就可能出现一种皇帝的新衣的这种现象。就现在来看呢，比如毛泽东，他除了他的当然说，你如果加限定说毛泽东治国理政，虽然毛泽东治国理政不怎么样啊，
嗯，
人家也有一套说法。然后呢，毛泽东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哲学思想，他有哲学著作，他还有什么军事思想，他打了不少胜利的仗，
嗯，
然后呢，他这个。这毛泽东，那你这个你要跟毛泽东比肩，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需要展示，啊，而且大家会关注啊，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拿这个现任的领导人跟那个开国君主去这个比较，比较之后就发现这个实至名归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那个。盛名之下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名副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毛他是可能写文章的，但是我们看呢，现任领导人的著作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呀、语录啊、指示啊，就基本上是语录体的东西。而且你说他有没有要讲思想，总应该有一个思想体系。那么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能够自圆其说自己。当然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些个御用的这个所谓理论家啊，也提出了一套东西，叫一二三四五排的，叫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嗯，
三个 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呢还有五大发展理念，啊，就一二三四
五。
然后这次我看他也提到了，就是，这次这个建议修改党章的时候，提到了所谓还有一个叫五位一体，然后有四个全面，反正基本上就这些东西。所以跟我上次，讨论中我谈了，我说属于这个目标管理这一类的，东西，那是不是可以构成思想？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说的这个所谓的毛思想，
嗯。
不过就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一张狗皮膏药。
嗯，
在这张狗皮膏药底下所包藏的就是毛的贪婪，或者是共产党大小党棍政治的贪婪。他们在人民头上，在骑在人民头上是为所欲为，不恶不作。什么毛思想？毛思想不就是他的贼思想吗？
嗯。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湖北吕先生谈了毛思想，但是没有提到习思想啊。浙江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同意刚才那个北京的那个张先生的观点。我补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树大招风。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写入党章的话，不利于他接下来的这个连任，
嗯，
还有他接下来的这个工作。
好的，
我觉得这个党内的斗争还在，然后这个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完全处理的顺风顺水，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好，
治国理政这个东西会写进去，然后至于他的名字变成习近平思想，肯定要再等十日。
好的，谢谢您，浙江的陈先生。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刚才那个湖北的吕先生说的不对，那胡说八道说的。嗯、毛泽东思想是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思想就是富国强兵，习近平思想将会被书写成一个光辉的一笔，写入党章。
好，谢谢辽宁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现在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一位叫著名的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这句话。魏魏这位网友说，如果冠了名，其实呢正说明习思想没有核心内容，提炼不出来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一盘散沙，不得不以最原始的张家店李家村的形式提出来，认人不认事。谢谢崔华，中共就喜欢搞一套华而不实的一套，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苏联斯大林屠杀了那么多人不可一世，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斯大林语录。中共就是要给老百姓洗脑成为愚民，他们更容易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再来一位艾特超，他说由最高领导人一人独断前纲，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是非常危险的，从大跃进反右到四清文革，这些人啊，这些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呢，都与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密不可分。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张先生，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转嫁统治危机，是毛时代的惯常做法，这样的历史会在习时代重演吗？好，我们接着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答这个听众观众们的这套看法。其实呢，还有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也顺便提出来，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顺便可能会回应。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认为习思想入党章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必要这样煞有介事的来讨论吗？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好的，有没有关系？我们请嘉宾来回答。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啊，再来看另外一种可能性。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习近平思想跟毛泽东思想比肩的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再看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刚才听众观众我们的嘉宾都提到了循序渐进，就是稍微平庸一点的开始呢，用稍微平庸一点的，比如说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或者习近平的重要思想， 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提法？前面我们提到大有君临天下气概的这个习近平，他会接受这样的提法吗？
其实我觉得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且不说习近平思想，刚才这个张明凡也谈得很好，习近平的东西根本不构成思想啊，把它谈为习近平思想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啊。但是问题在于呢，对于共产党统治来说，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赋予最高领袖以绝对权力，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赋予某种思想啊，一个指导作为指导思想的这个地位，从而给这种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以实际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换句话说，他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因此每领导一个领导人上台，一定要给他说他具有某种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给他加习近平加上某种思想这个头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且不说习近平的思想和毛泽东相比在分量上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呢，毕竟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开国皇帝，他的地位有着那后人无可企及之处。那么因此呢，作为一种区别，那么很可能那个习近平就不会提出直截了当提习近平思想，而换一种比较有加一定限制的说法，就所谓习近平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而这一点呢，在那个此前的一些中央文件中，包括政治局关于要召开16大的这个公告中也已经提到了。因此呢，未来呢，以习近平治国理念、治国理政思想的名义写入党章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更大多啊。这么一倒过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从中共的这个家谱看起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的名字，有叫思想的，有叫理论的，有叫什么这个观的，有叫主张的，然后有叫这个治国理政思想的，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里头呢，当然这个毛泽东他的这个地位呢，他有他的不可超越之处，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写进党的可能更大一些。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听众观众们的意见非常踊跃啊，再接一轮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共产党的表述应该不会直接称呼为习近平的思想，就像毛泽东思想一样，包罗万象，充满了个人崇拜和神话的味道。就算说是党中央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也充满了人治、党治大于法治的想象。只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好的，谢谢。
这可能也是以美式民主的宪政法治的普世价值高于一切的区别。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有一些网友评论呢本来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又不忍不读，因为这个简直是妙语连珠啊。我选读几个给大家听一听啊。齐礼这位网友说，上台前有思想也不敢让人知道，上台后没思想也要弄出点思想。这个西元他说，不管有没有习思想或核心，如果没有真真正正改革，一切都是假的。习近平在做领导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思想，当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就有思想了，真的很好笑。甜甜他说，习近平思想呢是他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得到很重要啊。连理，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自己的什么思想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过时的思想，会被现代文明世界所耻笑。王学英就一句话，缺什么就喜欢提什么。刚才呢，这个我选读了这么些这个还有一个选读了这么些评论哈，其实还有一个评论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时间回答了，就是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什么必要煞有介事的讨论呢？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究竟有没有关系，以后我们恐怕找个时间我们再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19大前评鉴外宾，王岐山去留现端倪。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